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灵悟永生》第20章第582节哈，我们从9:54这个地方开始。那一开始呢，这个约瑟就问他说：“我有没有画过任何说话者的像？”那三十回答说：“有啊，你有画过啊。”那画过什么呢？画过一幅叫摩西。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了哈。那，还有画过蓝色的男人。那，我不知道约瑟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哈。约瑟的想法也许只是想问他们两个是不是确定是说话者，这是我自己在看的哈。不然怎么会问他说你有没有画过说话者这样子？那可是很奇怪，就是赛斯的回答哈。没有包括，他自己跟真，没有包括在内。那他说：“那你没有讲到我，我画我自己，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我自己。”说 OK 啦，可是我有画过真啊。他为什么没有提到真呢？他在这个地方他有一点 question 哈。那赛斯有提到说他画过他啊，所以你如果去赛斯中心的话，你看看那个胖胖的、很胖的那个人啊，那个就是赛斯。对，光头胖胖的啊，那个人，他是耶稣画的赛斯像，啊，现在是挂在我们的总会的那个课堂上这样子哈。我觉得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要问他这个问题了，然后他没有提到耶稣跟真，可是。约瑟也没有再继续问他。那赛斯是说呢，当他画一个说话者的时候呢，他会把那个人，就是说他要画的那个人，会对准焦点，对准频率，然后就开始画像，然后就可以把这样的像画出来。虽然他也许从来就没有看过这个人这样子。他说呢，最初我不了解，画他们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只是觉得说有个冲动想要画出来。那你看我们在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里头也一直提到冲动嘛，我们上一节课礼拜天的那节课，我们也提到冲动嘛。那所以冲动本身呢，它其实是可以对焦，可以对焦，然后对焦之后，它可以把那个影像显示出来，然后从你的就是。笔尖可以直接把那个像画出来，这样子。所以当脑子想到别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些引出来的这个画像总是让我们觉得惊奇哈。然后呢，有时候他会看到一幅幻景，然后却能够十分忠于实彩的把它画出来。那这样的幻景画出来的像呢，也许根本就主角已经死了，根本已经好几世纪前的事情，可是他却可以在他脑中把它构思出来。那他有画到一个，我们刚刚提到一个蓝色的男人哈，那赛斯很乐的哈，赛斯蛮喜欢取笑人的，就跟约瑟讲说，你画的那个所谓的蓝色的男人呢，其实他不是男人，他是个女人，是一个女性的天眼通，那在14世纪住在君士坦丁堡，那因为他自己的扭曲，所以变成画了一个男人的身体，那他是说这一幅画画得很成功。他说在早年我从来没有想过灵感会有这样的来源。那对他来讲，他算是不是晚年的，我不晓得了哈。但是我觉得说，不管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话，我们永远可以用我们的灵感来当作是一个材料来作画或者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那。他说：“这些潜无意识的层面常常会存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创造性的行为的潜能可以发现到极致。所以，当想要见到别人，学会在一个故意或有意识的基础上培养这样的幻象跟感知，在我看来，好处是很多，而且很多可以学的。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主要 要谈的事情是谈时间了，好，然后下一节要谈的是出题，好，然后这一前面呢讲的是画画，那我个人呢，我会把这三个东西合在一起当做一件东西来看，你知道 我想要讲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朗读过583节嘛，好，583节耶稣提到说他出题，他第一次出题是在发现根本不知道，但是他在意识里面出现，然后他发现到他煮不出来，因为他的潜意识里面他认为门是要开的，但他没有办法开门，所以他的那个灵体拼命撞，撞不出来，他不晓得，他直接 过来就可以过来了这样子。可是第二次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呢，自己在自己的身体上面，好，然后 他听到自己在打鼾，鼻喊声很大，那他觉得他很好玩的是觉得说，欸，他想要出气，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出去，可是呢他就在想说，我可不可以利用我的鼾声把它弄得很大，然后就可以把我直接送出去，对不对？所以呢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他既然可以把他的睡觉的肉体的这个鼾声呢一直加大，大到他自己都很觉得很吓到的这个程度，那各位小心看这个地方哦，一个人睡着了，然后他已经灵魂出体了，他却拥有这个灵魂出体的经验的这个知觉跟什么，跟肉体的知觉，对吧？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他拥有肉体的知觉，又同时拥有灵体的知觉？好，好，那我用这个来比喻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你有，我们现在在人世间，我们有一个肉体的知觉，对不对？那送我们来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或叫做存有，或叫做灵魂，有没有他的知觉？有吗？是不是？所以变成有没有可能？假如你不站在自己的这个知觉上的时候，你的灵魂体也一直在使用你这个肉体，它其实是同时有两个知觉的。那用这个东西可以解释时间，我们下面要谈的这个时间的部分。好，我是把这两三个东西在一起讲了，因为其实它是同一个东西啦。好，你像我如果要作画，那么作画的自己是，比如说我是 Steve， 对不对？那我想画画，那我要画画是不是只能根据我的想法跟我过去曾经有的记忆跟我的经验来画这个画，对吗？可是在画画的时候，我不是用只有我的经验而已哦，我是不是有 creation， 是不是有创造力，是不是有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来源，然后会挥进来，怎么挥进来你并不知道，因为那不是在你的觉知范围里面，对吗？假设说今天耶稣有一个身体在睡觉，好，那睡觉的身体并不知道他的灵体在上面看到什么，对吗？好，那睡觉的身体想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的灵体可以直接应用他睡觉的身体，而睡觉的身体是不是可以同时应用灵体？好，那我们就谈一个事情哦，对睡觉的灵体来讲，他是在时间之外，不在时间之内，对吗？是不是？你睡觉的时候常常是一瞬间，你可能过了一辈子后体验很多事情，后根本就觉得好像经过好几世纪。我刚中午在睡觉的时候，我他想到什么，好像我去配了一副眼镜在台湾，然后我就梦到我戴那个眼镜要出去，结果掉到地上，居然一只眼镜破掉了，然后我立刻想到说那个很贵，因为我那个是 多焦点的，又变色的，那我还特别为了这个很贵的眼镜，我还去 check 一下我以前配那个眼镜是同样的价钱。结果我这次回去是一个朋友，他说他的朋友在配眼镜嘛，好，就发现其实我这朋友带我去那个眼镜还是比较便宜的，好，啊，也真的是比较好了。那我以为以前配的那个眼镜是全世界最便宜的，结果后来也不是了。那我就在做梦的当中呢，就把我的眼镜弄破了，好，然后起来，然后我发现他说，哎，很可惜，这样这么才刚刚配的就砰就破掉了，这样。所以那个都是感觉，对吗？是不是都是感觉？但感觉是不是超越时间？好，那我们这样讲，我们一个人现在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脑袋里面会不会很多的思想，会碰到什么事情会有那个思想会进来，而那个思想是不是停在那个时间里面，对吗？而那个时间却随时可以被调到现在，而你有一个更大的自己是在肉体之外，对吗？ 而那个更大的自己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呢、啊。我觉得说这几件事情可以连在一起想会蛮有趣的这样子。好、哦。那赛事可以上到这样也真的不错嘛。哦、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啦。所以像赛事在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如果说你真的可以跳开来完完全全跳开那个着重在那个创造上面的话、哦其实像这一两节当中他讲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他在、画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哦。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赛斯不晓得是什么时候的人也不晓得，真正的他自己在什么时候也不晓得，可是约瑟却可以利用他的焦点的专注而把这个说话者的像画出来。其实这表示些什么？他的表示的意思很清楚、欸、也就是说其实所有存在的东西它都存在，而且你都可以拿来使用，只要你焦点对。好，我再提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我们大家还应该大家都看过那个一百只猴子的故事，我也提过很多次了。好，那在一百只猴子里面的故事当中呢，他提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说猴子在小岛里面因为意外事件发现到那个番薯可以洗一洗，或是番薯可以洗海水，然后会变得更好吃，对不对？然后很多猴子洗了以后，这个变成猴子的叫做什么本质祭祖的本能，对吗？所以它变成猴子的 DNA 哦。从此以后，猴子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的猴子在这世界上就有一个能力，就是把番薯拿来洗一洗，而它一出生就有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第二个他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那个鸟嘛、啊、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因为鸟是从来不会去偷吃牛奶的，可是有一次呢，因为太饥饿了，所以鸟去偷吃停在门口的那个牛奶瓶，会把它弄破。然后呢，他说，事实上二次世界大战几十年嘛，大概三四十年嘛，哈，那鸟的寿命没有那么长啊，大概一两年而已，不晓得死了多少世代。可是新的牛奶再上来，因为那一段时间是没有牛奶，所以鸟就自动就也就没有吃了。新的牛奶再上来的时候，新的鸟看到新的牛奶，根本怀疑都不用怀疑就会偷吃。好，那像这个东西再把它加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堂里面的材料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好玩。也就是说，如果动物、植物或任何森林的我们所谓的生存本能是从他的经验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生存经验，他发现有这种方法的时候，他自动的会变成他的DNA， 他的生命本能。这个大家同意吗？同意吗？好，但这样的话，我们人是不是我们的很多行为模式，你在可能磨练或者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那些困难的这个东西最后会不会化成一种新人类的一个新本能？好，那这个跟我们在讲说，哎，约瑟他去对焦去画一幅图，而且可以根本不见这个人几世代以前都有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时间有存在吗？时间不存在啊，对吗？因为有一个东西在时间之外，那个叫做存有 entity， 或者是你叫前我，或叫灵魂，不管你怎么叫它。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存有的一个个体，好，一个片段体。然后这个片段体呢，它在这个地方出生，那它按照它的包装，好，它个体的独特性的这个包装，它在演化它自己，对吗？好，各位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吗？好，那我们就再继续哈。所以他提到说，一个人，比如说我说。比如说我看到我现在的困境，我觉得我根本前面没有路可走了，我根本死路一条了，我根本觉得现在根本活不下去了。可是重点是在于你不是只有你一个嘛，你还有一个更大的自己，有一个存有在嘛。好，那既然你有一个存有在的话，那你的存有看到你的任何困境，他是想要你做，要你有困境，还是希望创造一个困境来替你解决问题？当然是为了要替你解决问题嘛，因为你的问题解决了，你那个经验会被 所有大家所 share 所经验到的嘛。
所以你是说我们人不用去学我们人类学历史或什么东西？
不是说不要去学历史，而是说你可以用一个信心，就是你碰到任何问题的话，哎，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怎么会引到那个地方去。
没有，因为就是说，如果存有什么东西都是本性具足的话，那如何去学原来的人类辛苦得来的知识，不必继续 keep 它，不必再去研究它。
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实相当中，我们共同大家一起同意要做的学习，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灵都没有去学历史，这是事实吧？好，但是呢，我们人类呢，我们希望用一种方式，就是用人为的方式去创造另外一个结果。好，也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所学的，然后来跟我们内在做应对。那你所学的其实跟内在的又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人类有那种分离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有自我意识嘛。那有自我意识的话，你就发展自己的文明嘛。好，这个说起来就比较深、比较长的啦。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一个 Jeffrey 在那边嘛，有小娃娃，对不对？小娃出生的时候，他自己跟妈妈之间，他没有觉得是有距离的。好，但是他如果外在的困难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会一直往内在走。就是往外在发展，一直都受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变本能的会往内在走，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如果往外在的这个部分呢，没有受到阻碍的时候，他会继续往外在走，可是可能会忘记内在，所以变成一直重视外在的，比如说外在的成功、外在的物质，可是对内在的部分他就不熟悉了。可是如果一个人一直往内在走的时候，他变成封闭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面，可是外在的世界他并没有真的想要 touch。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事实上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还是两边都要学，
两边都要学的，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这样讲，既然这个我们来到这个实相，我们的学习场是这个世间的话，那么外在世界的学习或者是知识的累积，对我们来讲仍然是很重要的，好，仍然是很重要。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同时在外在物质的发展的同时，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内在的部分，也就是说你还有一个内在的来源跟内在的支持。但是如果你是在物质世界的话，基本上你是以外在世界、外在知识、外在的这个东西为一个主要的主轴之一，可是你的内在的那个部分、那个灵感啊，它其实可以支持你的。我们常常在讲想象力跟理解力，它其实是要并用的。可是如果你纯粹纯科学纯理解，但是没有任何想象力的话，那么你是不是读了一遍，对吗？好，所以你看我的意思是说，那如果约瑟要画这条图的时候，他可以不去学绘画技巧吗？他可以不用他应有的这个作画的这些 skill 吗？不行吗？他一定是受过严格的这个绘画训练吗？那他有一个内在的自信，有一个外在的 skill， 所以两边搭配起来，他可以做出一个不错的画出来。好，他可以把他的潜能扩展到极致这样子。好，那么他下面就问到说：“啊，你可不可以交代一下那个死海精简跟那个有何希瓦？各位知道有何希瓦是什么吗？中间那个 HOS 拿掉就好了。”中间三个字拿掉，有欧西瓦拿掉，后子就变成压缩、压缩、压缩了。好，有欧西瓦就是耶稣的意思。好，有欧西瓦是一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救主。好，所以耶稣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意叫做耶和华是救主，这样子。好，这叫有欧西瓦。那其实我们中国人说亚缩亚缩会比较接近希伯来的音。好，他说你要不要谈一下这个死海精简跟耶稣的问题？他说下次吧，到了这个宗教那一章我们再来谈，还有那个第三位基督的资料。第三位基督就是保罗了。 好，就是保罗。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课题要讲的就是五十二个问题哈。他讲说在1968年的491节，你说分钟跟小时也有他自己的意思，你有没有详细解释？其实在你看到491节到灵魂永生一开始是511节嘛，好，只差19节20节而已。也就是说其实早期赛斯早期课到第九册完了以后就立刻接灵魂永生哈。那我们在学赛斯呢，我们通常是从灵魂永生开始学的。可是我要跟各位讲哈，真正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在早期课里面。好，比如说像前面的部分哈，因为我今天要找这个第九册我没有找到了。好，但是呢我有翻了一段前面一点点的，也就是第九册是429节哈。那在429节当中，他其实就已经谈很多了啦，有关于时间的部分哈。我念几段给你听好了哈。在429节里面，他提到说个体跟他的时间是分不开的，所以个体就是存有了哈。存有跟他的时间是我们的前我跟时间是分不开，因为他们是一个，也就是他就是时间，时间就是他了。你的内在一个内我，而我们的内我呢，他跟时间是分不开的。他说基本上时间只是前我的一个心理经验而已，他跟我们现在在谈的这说法是一模一样，这是429节说的哈。它无关乎知觉之间的间隙，也无关觉知的方式，因为你的内在自己是他自己的经验，所以经验就是时间，经验就是时间。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这样讲，他提到时间的话你一定会想到空间，对不对？你没有空间你怎么去界定时间？你没有空间没有办法界定时间，比如说我从这里走到那里要多久，我做这件事情做到那个地方要多久，对不对？所以你还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怎么去界定时间呢？就是感觉的间隙。因为我们要不要等他们回来？
不用
吧，不要，好吧，那他们去上一下。感觉的间隙啊，慢慢来哈。什么东西？
大家都
没事啊，
就是听课
听课。
你们那个还在吗？
在啊。吃糖时间。你们去萨多拉好玩吗？不好玩。
没什么。
没有什么啊。你们去了几天？
22号去。
昨
天回来。
25号。那是住在里面吗？住在萨多拉里面？
没有，住一天两天在赌场。
哦。
我们还有去赌场。
有，我们去赌场住两夜。去赌场不用钱，住旅馆不用钱。
我这样。
萨多拉那边的。
萨多拉住很便宜，我可以住一个礼拜。那个一个房间三个人分一人才100块，一个礼拜。
我们四个人住一个房间，我们在一起，他两个住一个，住一个礼拜，还有厨房，我们自己煮东西吃。去哪里？跳安排一天，我们一起去玩嘛。我们教室的同学一起去玩嘛。
好。
你们有睡很多石头那边？
有啊，我们每个都去。
在那里打坐吗？
有去哪里？
那边的感觉
你
比较特别。
你提到的就是说那个
是那个职场的
内在的灵魂，它可以
很冷
时看我
自己的
感觉，
也
可以知道我们身体的感觉，它也可以知道身体的感觉。
有上去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像梦游，像梦游还有那个江西赶尸，是上面的在控制的吗？
梦游的话有一点像出体、啊、因为梦游的话它是你的身体呢、很清醒，可是你的意识离体。那出体的话是你的意识很清醒，可是你的身体是睡着了。那至于说你说僵尸赶尸，僵尸赶尸哈，因为我对僵尸赶尸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办法乱讲。
对，
他一直能让他的身体，
那他是
灵
魂就在，
有可能。这东西哈、哦，因为僵尸赶尸，僵尸赶尸我们没有真正了解它的内容是什么。
梦游的话呢，
他叫你把脚这样子，为什么他就是
对，
他就是让他躺着。
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蛮好的一种思索的一种方式。你去想想看哈、哦。好了，我们开始上课了，这是大家的时间，不好意思。你去想看一个问题。OK。可以了吗？上课了啊、哦。都尿完了各位你去想想一个问题，一口气在你身上的肉呢，它会长年如新，对吗？不会错掉，不会腐烂。一口气不在，那你的身体的肌肉就立刻变成腐烂掉，对吗？好，那一口气在跟一口气不在，在你睡觉的时候，你一口气基本上是在，可是意识是离体，可那个身体是不会腐化掉。不但不会腐化掉，它因为有肉体意识在，所以这个肉体意识呢，它维持你的身体非常好。像在台北有一个叫什么小明啊，王小明嘛，哈、哦，大概当植物人当了三四十年嘛，就照顾他的家人都过世了。他自己还活着。好，所以意思是说，你看哦，我们的肉体事实上是我们的意识所绘画出来的。我开玩笑，就是好像上帝只有创造阿等亚当颜值了，阿等这开玩笑的一种说法嘛、哦、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真的是颜值电子所绕行嘛，所以上帝是创造原子去绕行了、啊、所以我们一口气在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是可以长保青春，很愉快，会有感觉。可是一口气不在的时候，你立刻是 一堆腐肉，对吗？好，那所以我们提到刚刚提到就是说，好，那灵魂出体或者是梦游或是僵尸赶尸，这三个东西呢，基本上应该是跟肉体的应用或肉体原子电子的绕行是有关的吧。就人家不再去管怎么去画这个图了，或怎么样 让你的原子电子继续绕行，它就崩了嘛，它就崩解了。所以就算是你的肉体在，那你的意识离体，可是只要有一个一线之牵的话，那个肉体基本上还是在你的绘图里面，你心图里面。还有再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哦、再想另外一个问题、哦、比如说我刚刚不是提一个例子吗？我中午在睡觉，然后我就梦到我的眼镜掉下来，然后破掉。事实上，我根本没拿那副眼镜来戴了。好，你看我有没有绘画出我走路？有没有绘画出我跌倒？有没有绘画出我的眼镜掉了？有没有绘画出那眼镜破了？那我明明看到它破，然后我还觉得很伤心，再带回去，而且哎，这个太可惜了。好，在你的记忆里面，你现在你来想过去的事情，哪件事情你能够这样绘画出来这么清楚？其实我讲的每句话大家都值得去深思一下啦。好，你看你在梦中里头啊，又画太阳，又画月亮，对吗？又画情节，又画敌人，又画好友，然后这些东西呢 你醒过来都哦一场梦，对吗？好，那各位，那一场梦呢，你画的这样栩栩如生，你怎么有这样的记忆，而怎么会画的这么好，而能够在你的意识里面让你直接呈现？想一想这个问题，你就知道其实画这些东西的是你内在的自己，它是超乎时间的，它比你想象中，比如说我这件事情，我突然间看到哎，有一个漂亮的小姐来了，可是一时忘记她叫什么名字，然后再想一想，忽然间一转身，哦，倩玲，我是随便拿她来开玩笑的了，我说拿她来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你想一件事情，你觉得你忘记了，好，你忘记了，那你忘在哪里？那你觉得忘的时候她在吗？如果她不在，你怎么会想得起来？那你怎么又想起来了？所以显然有一个跟你不同的，就是除了你这肉身之外的你的内在自己，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但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谁在绘画，谁在编织？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你一死掉肉体就崩了，对吧？是因为你根本你的内在跟外在完全放弃这个形象了，所以它不再让原子电子绕行了嘛，对吗？我们知道我们学过灵魂永生吧，我们可能深层的旅行到意识的深处，再回来的时候，到眼球快动转动起的时候，快速转动起的时候，我们才在那个地方开始编梦。我们上次上过嘛，对吗？所以显然这些所有的资料都是按照我们内心的架构去架构出来的。难道你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由你内心架构出来的吗？是不是？你说今天这些课是不是很有意思？我都提很多完全在书本上你看不到的一些观念跟想法，让你去思索了。好，我认为说像会从你这个画这个所谓的自画像的这个内在潜力去谈时间，再去谈灵魂出体，再去谈双方面的感觉，甚至可以谈很多其他的事情，你会觉得说其他这个东西都是基本上是有相关的。好，我们再继续好了。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时间可以认为是存有的纤维组织，而且它一直在变。时间既然存有跟时间是合在一起的，那么时间是存有的纤维组织，而且它一直在变。那他说他这样变呢，他漂浮着投射出永远在变化的行星跟恒星，然后在这个这个图画里面所画出来的我们的时间其实结构都变得非常小了，然后每一个人每个人格体像我们都是一个人格体，都代表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瞬间点，然后他自己的意识的各个部分把他们送上里程，而就好像一个细胞核穿过他自己一样。所以我们这些人格体可以是一个以上的个体的组成物。好，那这些在我们的下一节课里面有讨论到，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说Steve 你是属于赛斯，如果是你的存有的话，好，那比如说我呢可以属于另外一个存有，哪一天你可不可以过来跟我同一个存有？可以，你也可以自己创造存有。当你自己圆满的时候，在佛经上讲的说进入涅槃，好，它可以分解成不同的片段，那重新再组成一个新的存有，然后新的存有重新再发展。存有可以自己个体可以变成存有，而存有可以换交换使用。比如说你如果是赛斯这个存有，然后你进来我这个存有的时候，你不但你那个存有没有消失，我这个存有你也没有消失。所以一个思想一个感觉以它的强度来讲的话比我们的分钟跟小时更像时间。这是在429节里面赛斯提的，你的思想或者是一个感觉的强度，各种强度比我们现在所有的钟表时间来讲的话更像时间，更像真实的时间，因为它可以紧密可以收缩。 这个好了，我们回到这个比较深啊，其实里面有很多好东西，那我们就下次再谈好了。但是时间这个东西哈，你去想，假如你是一个城市设计师的话，好，我现在我是一个城市设计，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城市设计，我很了解这个感觉。你现在要设计一个，比如说打卡钟，好，那你是不是要规划时间？好，你规划的时间有没有意识？有吧？这个人在这个时间之外，比如说我有时候我最近我的那个电脑的那个叫什么 battery 坏了吧，没有了。然后呢，我一开机呢，它就自动到了什么2000年。好，然后我一上 Google， 它就告诉我说，你是 out of date， 你时间不对，它根本给你挡掉了。所以时间有意思啊，对吗？啊，其实时间是一种次元，它是被架构出来，就像空间一样。空间有没有意识？请问空间有哪个地方没有意识？包括石头，包括山水，包括这个空气，哪个没有意识？没有意识它就不会动嘛。所以空间是有意识嘛？好，空间是由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这个没有问题吧？好，那既然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原子电子它为什么会绕行？就是意识嘛。那空间有意识，时间怎么会没有意识呢？那如果时间有意识的话，时间是不是活的？在429节，他一开始就提到时间是活的。我念这一段给你听。他的意思说，时间它不但是活的，它就像生物一样，它是可以，它是有觉知能力的。这个有点像童话故事好了，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时间的部分好了。各位还能撑得下去吗？可以哈。好，那我们再继续哈。
429是哪一本书？
429是早期课第九册。因为我们最近搬家，所以我那第九册不晓得是拿到我家去还怎么样，我就找不到。不过我有做一些以前的笔记了。他说呢，时间是侵入你们系统的其他事件的一部分。 OK， 首先时间它的解释是什么？其他事件。时间是其他事件，而这个其他事件侵入我们的系统的一部分。好，时间是一个其他事件。这个翻译如果没有翻错的话，时间是侵入你们自己系统的其他事件的一部分，也就是它是其他事件，它侵入我们的系统，而且它只是侵入一小部分而已。好，那我刚刚解释过了，如果在空间里面移动的东西或分隔时间的东西呢，我们会认为它是时间。可是事实上呢，其实时间是我们的感知力，我们一次一件的去感知一件时间 一件事件。好，这样讲，如果在以前你在 Windows 时代的话，你 download 一个图片，你可能要花一个钟头的时间，对吧？现在可能一秒两秒，所以感知的速度是不是跟时间有关？好，那假如说我们没有身体的时候，我们的感知速度会不会加快？当我们的感知速度加快的时候，时间对我们来讲跟现在的时间一样吗？所以它事实上是你感知的速度，就好像电脑 download 一个图片一样，你可能一个小时 download 的图片，以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可能一秒钟就 download 下来。好，知道哈。所以他说，你所看到的时间是心灵上对经验的一个组织，所以时间是经验。好，是经验的一种组织，是经验的一种组织，是心灵经验的一种组织。好，那我们的内在自己有没有很多的心理经验？有没有把它组织起来？ 有吗？所以你可以想到好多事情嘛。所以一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有开头跟结束，看起来好像有诞生跟死亡，看起来好像有其他次元如高，其实我们说的时间其实跟其他次元一样，是像高度啦、重量啦、宽度啦一样，它只是一个次元而已。好，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可不可以这样来描述一下我们所发生在自己人身上的事情？比如说，你生下来，然后会长成胖胖的，或你生下来会长成美女，或你生下来将来会被人家对不起，或者是你生下来会发生婚变，或你生下来会生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不把时间当时间的话，它是不是一开始就有包装了？好，那只是说它你有很多的包装在可能性里面，好像圣诞节的那个老公公的礼物，你打开哪一个就是哪一个嘛，是不是？我用什么样的心态，我就开哪样的这个礼物包嘛。也就是说，在你的身上，你去表现你自己，而这个表现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启动哪一个那个包装就根据那个流水席、流水的流水程序的话，它就会变成那样的样子嘛。OK。
所以可不可以把它解释成一种 index， 只是为了让我们去搜寻某个事件，然后说我们用时间这段时间这个事件所用这个 index。
是啊，没错啊，因为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样讲，总共有100个包装，每个包装都会被打开。好，比如说 Steve， 你可能有100种不同的 Steve。 好，比如说来美国的 Steve， 留在台湾的 Steve， 跟这个人结婚的 Steve， 念大学念哪个科系的 Steve， 可能在不同阶段你有不同的想法，然后这个想法不同的时候结果不一样。好，所以你有很多的 Steve， 可是这些可能性的 Steve 的每一个一打开，它就会往那个方向做。那没有被打开的部分，它仍然会被打开，只是在不同的实相用不同的方式打开而已。
被别人打开，
对，自己，自己的别人，别人的自己，
不同实相的自己。
对对。那你为什么会去打开这样的包装？其实跟你的感受是有关的，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它其实是一个经验、心灵经验的一种组织嘛。那既然心灵经验，什么是心灵经验？从感受变成经验嘛，这样。好，所以你看哦，玫瑰花的一个小种子，我不晓得玫瑰花是应该球种的吧，不是种子种的哈、哦。假如说一个稻米的一个种子放在土里面，它自然而然它一定会长成稻米嘛，对不对？好，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从后面去拉前面往前长的嘛。这在那个佛经来讲叫做因果同时嘛，因跟果它是同时存在。你今天会是这个样子，其实在一开始就种了这个因，而且一开始种这个因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经验嘛。那是不是经验的组织？我因为要有一个当女人的经验，所以我生产为女的嘛。我因为要有婚姻破裂的经验，所以我生为一个女的，然后有一个婚姻破裂的经验嘛。好，那所以你有这个经验，是不是一开始这个包装就已经放在你身上，而且是你选的礼物盒？好，所以他说，相反的一个终点，如果是一个特殊经验的话，那你可不可以称为那是一个人或事的一部分？比如说，将来是个大富翁，好，就是人跟事情嘛，好，然后这是一个最后的终点，然后因为这个最后的终点，所以你去往那个前。往那个路上去走，所以看起来仿佛你是朝着那个终点在成长。好，比如说像我们的 Jeffrey 啊，现在是小朋友，但是有没有一个长大老了的 Jeffrey？ 有吗？有吗？对不对？他有一个那个小朋友看起来都一样，为什么有的人将来当警察，有的人当法官，有的人当这个当那个，是不是？所以其实那个长成本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礼物包已经在那边嘛，你打开它就是那个样子嘛，你打开哪一个而已嘛。
千古恨的，
这里
来世足。
嗯。
千古恨的，这里来世足。
对对，千古千千古等着你这一世足了。所以我最近这个圣诞节我去看一部电影了、啊，我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哈，《悲惨世界》。我是第三次看这个电影了，那我也没有安排了，因为我家里人，我女儿安排的。那我也不知道要看哪部电影，人家跟我讲是喜剧，我以为是那个，因为他们知道我只喜欢看卡通嘛，所以变成我去看，哎，这个《悲惨世界》还是我喜欢的，因为我跟我女儿通过 email 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最喜欢的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孤心泪了。那因为我小时候我真的有看过，那我这次去看呢，其中的 那一幕剧情还是蛮感动我的。那个警官呢一直抓这个人，好，他是逼着他，好像随时都在逼着他，在抓着他这样子。那最后呢，他被这个革命军呢抓到了，要把他处死。那这个人还过期去救他，他说我来处死好了，就把他带开来。那这警官告诉他说，你如果今天不让我死的话，我天涯海角还是会追你的。然后他好像跟他讲什么，因为他都是用唱歌的，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 他主要是跟他讲的意思是说，你并没有错，你只是在执行你的职务，我一点都不会怪你。好，你在执行你的职务，你并没有错啊，我也不会怪，那你追我你是应该追的啊。那就放他走。所以最后警官到后来变成他的这个价值观完全崩溃掉了，他发现到说，他那个警官在那个革命军一个小朋友身上把他的那个勋章放在那个小朋友的身上，好，也就是他在心理上他基本上还蛮佩服跟赞同这些革命烈士这样子，他明知道会死，但是他们就是不怕。好，那用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就是说有些人的出身，你看他是很悲壮，或者是说很惨，可是会不会我们大家都在演戏？而如果我们是都在演戏，而为了要这个我们这里提到的时间，就是一个经验的心灵经验的组织的话，那我们在组织我们的心灵经验。那当然提到这个男主角的话，他真正的改变是在他好像托了一些神父的一些银器嘛，然后那个神父说，哦，是我送给他的，他是真正受到震撼了，他觉得说这个世界是有爱的这样子。那他往后的部分其实也是用爱来对待他身边所有的人。那我在看这个电影，我对这个男主角，当然这是电影了，那个后半生的那个脸部的表情，我还真的蛮佩服的，蛮还不错的啦，因为他给人家的是一种非常安定镇定的感觉，不管他碰到什么事情，啊，他马上会被抓了，或马上会怎么样了，或碰到任何事情，他就是很镇定的面临眼前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像在演戏？有吗？然后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真正抱怨过，他只是把他的爱，他的那种对这个世人的爱啊，好，把它表达出来而已，他也一点都不害怕这样子。到他临终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害怕任何东西这样子。所以我看这第三次我还觉得还蛮值得的，好像蛮长的时间，将近快三个小时， 有空就去看吧，这不是广告了，但我还蛮喜欢这个《孤心泪》这一部电影这样子。所以他说我们在谈的是多次元实相，好，你看哦，假如你是谈的是多次元实相的话，好，那么时间它只不过是一个次元嘛，空间时间这只不过是一个次元嘛，那你在这个次元里面，你觉得这个次元是你的全部或所有的一切，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嘛。好，那前我或存有或灵魂这三个东西把它当作一样好了，好，永远不能以三次元的形式来完全具体化自己，不可能做到嘛，因为三次元的部分你必须要用肉体，那用肉体的话，你的眼睛肉体能看的就是有限嘛，耳朵能听的就是有限嘛。好，可是我们刚刚在下一章不是提到灵魂出体吗？各位，假如你知道你根本就不需要用飞机用车子就可以出游可以出体的话，而且你也应用得很好的话，空间又算是什么呢？时间又算是什么呢？你啪一秒钟你就到台湾了，你灵魂出体啪一秒钟就在台湾了，可能不到一秒啊。有需要坐飞机吗？没有啊。 然后灵魂又有自己的觉知的话，他办事情办事情还是可以照办吧，看还是可以照看吧。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赛斯让我们一直希望我们了解，就是这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好，那多次元实相当然牵涉到时间空间嘛，因为我们是在时间空间里面嘛。好，那灵魂没有办法一次的具体化在三次元里面，然后它的一部分投射到我们这个次元里面，在时间上居然伸展到这么久，好啊，占据了这么多的空间。所以纯友把这整件事情，人跟事物的这个时间因素，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特性或次元嘛？好，时间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不够像一页书的一页而已嘛，它很多页，它只是一页而已。那你们我们所谓的年纪，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特性，一个次元嘛？你有没有真的老？其实没有，因为时间不存在，老都是心态在老。好，吃一样的饭一样的米，可是生出来却是这么老的肉，而且不会更老也不会更年轻，就刚好现在这个年纪。所以那个是心态嘛，哦，但这里他就给我们很大的安心。他说可是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人跟事所演的人所做的事，并没有真的被我们的前我切断，只是他在更大的次元当中不能在三次元内展现而已。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鲁伯的身体飘离他的身体的时候，他的灵体飘离他的身体的时候，他的灵体能做的事情他身体是做不到嘛？他那边脚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对不对？可他的灵魂做不到啊，他的肉体做不到啊，穿墙壁他的肉体做不到啊。他可不可以穿墙壁？当然可以吧，你们每天都在穿墙壁啊，你一睡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这里对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他说你感知不到的在物质强度之上或之下的原子跟电子组成，好，并且拥有他自己的意识，这是他在谈时间的。时间是怎么组成的？时间就是我们感知不到的更快速的这个或者更慢速的这个原子跟电子所组成的，而且拥有意识。所以以广义的这个说法来讲，分跟秒是不存在的。好，那时间是我们时间背后的那个实相所创造出来的，就好像我刚刚讲了，如果是曾经神之设计师的话，你所设计的那个时间在时间之内，你可能在这个时间之内 一直在 run 那个 program， 可是有没有人在控制那个次元，那个时间下的次元，有没有？所以他们形成你们看起来像时间的东西，时间叫做东西，原来时间下的东西就如原子电子一样形成你们看起来的空间。好，我们的原子电子形成我们的空间嘛？那动得比光速还快的单位侵入从未具体化的一个极佳能源，好，他们在其他次元会受到不同的诠释。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我们在很多上一节或很多节当中，我们都提到我们的原子电子之下有一个次原子嘛。好，次原子的速度比原子速度快很多很多，它根本就不在时间或者是光的控制之下，它比光速度还快嘛，所以它完全不受时间的控制嘛。我们上次有曾经提过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时间不是同时存在的话，你怎么样能够旅行时间？爱因斯坦理论呢，任何东西快过光速的话，它就可以旅行时间嘛。好，那既然时间是可以旅行的，也就是过去跟现在跟未来同时存在嘛。就好像我说的，地球的每个地方，纽约、巴黎、伦敦同时存在，所以你可以到某个地方，同时可以到那个地方，选择不同的方向嘛。只要一个东西的速度快过于光速，那么它就可以扭转时间，对吗？是啊。所以关于这一节各位有什么意见吗？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节了。 那就是583节嘛，对不对？那583节，他开始是谈到那个约瑟的这个初体经验哈。那这初体经验我大概也提了一下了哈。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在睡觉前我并没有想要把我的梦记下来，那我也没有提到我想要灵体投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我却灵体投射了。但是他这里有提到两种状态，一个状态就是说，第一他睡得不安稳，第二他醒过来很多次，所以睡睡醒醒的时候很容易有意识的看到自己灵魂出体，睡睡醒醒的时候，或者是你可以当作是鬼压床好了，好，因为你的身体跟肉体活不起来，你就离开身体，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你在鬼压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种灵魂出体的状态，所以他会某某服务的觉得说有车子离开的声音，然后突然间他就觉得在黑暗的意识挥响。各位，灵魂出体，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突然间觉得他在。他的房间的结构，中间是客厅嘛，左边是浴室，右边是他的卧室，所以他等于越过了客厅，人家在上课的客厅，直接到了浴室那边去嘛，所以他就睡不着，突然间，他怎么在浴室的上空？这样那么好笑啊？
就他想去上厕所，
想去上厕所。应该不会了，因为厕所我相信他卧室如果是在另外一边的话，卧室一般都是有厕所的。如果你看过早期他的书的话，赛斯常常跟他讲说，你这个家伙把冰箱放在厕所里面，有没有？哎呀，所以他们家应该是厕所冰箱卧室是放在一起的，对啊。
所以如果灵魂出体就不用上厕所吗？
当然要上厕所。不是，
反正他那个 body 也没有灵魂了、也没有感觉、
但他我的意思是，他的灵体当然不用上厕所，可是他的肉体，他有肉体功能，他仍然是要上厕所的。对，常常有时候我们灵体出游是因为要上厕所醒过来的嘛，各位知道吗？所以他说他一点也不还心哈，然后他的意识在对不起讲错了，意识在公寓的中央，好，那客厅在他的另外一边，那卧室在另外一边，反正就总而言之是不同的边就对了。然后他发现自己悬在门前没有办法穿透，那他说我也没有觉得惊慌，好，然后他发现针就睡在他旁边，但是没有操心。那因为他没有觉得自己可以穿过那个门啊，所以他就一直停在外面。然后他说这个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是一种无重力的状态。对我实际离开我的身体而移进意识这回事，他说他完全不知道。但是第一次没有恐惧的因素在场。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每次都觉得很恐惧了那他说门不能被穿透是因为有意识的概念所造成的，然后他又睡了一会儿，然后最后发现到自己不在自己的肉体上方，他怎么回来，他怎么出去不知道，他怎么回来也不知道，然后又睡着了，睡着以后再重新醒过来的时候，他自己在自己的上方，然后大概六寸的上方，他觉得很稳定很舒服，然后一种无力无重量的一个状态，很自由。他说他听见自己在打鼾， 然后他说做梦的时候他不会知道自己在打鼾，所以他说他甚至于想起来，他在灵魂出体还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读过一个人投射的时候，知道那个跟做梦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会觉得很高兴。所以原来灵魂出体的时候呢，灵魂出体的自己是会思考的。好，然后呢他说这次我有个不同的幻象，好，就是特别注意到我的双腿，那悬在我的肉体上的腿呢，它高高兴兴的摆来摆去，那很自由很轻快，就像橡皮筋一样，松弛而有弹性，但是不知怎么的那个颜色很淡，膝盖以下是透明的。如果打坐的人去打坐很久的话，常常会发现自己身体不见了，或者是下半身不见了，我觉得那个有应该是有一点灵魂出体了，所以会觉得说，哎，怎么自己不见了，或自己变成橡皮筋，或不见都根本就是透明的。当然可能你不同意，因为真正自己离体的时候自己并不是很知道，打坐很久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身体跟意识开始有分离，但是分离你自己并不知道的，所以你看自己的肉体有可能会觉得是透明的。可是我们要这样讲，打坐跟睡眠是不一样的，因为打坐的时候基本上你是保持觉知啦，那既然保持觉知的话，可是你知道，因为频率不同实相不同，频率不同实相不同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态跟你以为的实际状态是可能不太一样了，所以可能后来打坐完毕以后又发现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所以他耶稣在想说，既然我这么稳定，那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玩一玩，他并不觉得害怕，想要去玩一点大好时光。我上次出体的时候也一样的想法，我觉得我在这边，那我在想说我应该去玩一点什么东西，
去迪士尼就不用买票，
对对对对对，那我那个时候玩的是想说，你知道我这个人还蛮骄傲的嘛，我想说到办公室去来看看每个人桌上是什么，然后我把那个桌上的东西记下来，第二天我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桌上放些什么啊，但是他们上班以后我再进去跟他们讲，他们会吓一跳这样子。然后在回一半的时候我想到说我没带钥匙那就砰就回来了这样子。所以是不是自己的概念有影响，有吗？那他说真在他的旁边睡觉，然后他的鼻鼾声很大，然后他就开始故意希望他走不出去了，因为他可能被自己的观念绑住了，然后他就故意想要走出去，可是走不成功，都在原来的地方挥来挥去像小鸟一样学会在他的卧房里面挥来挥去这样子。然后他突然间有个想法，这个耶稣我看也是蛮有趣的他想用他的鼻喊声做一个启动力，然后把他一挥冲天冲到别的石下去，既然可以有这种想法所以他很努力的打鼾，然后就发现到说那个声音跟他能够发现他的声音呢，在肉体上也能够用得着，所以他说这里暗示了一个双重意识，也就是什么两个身体都有知觉所以两个身体都有知觉的可能性是有的。比如说你现在按照塞斯的说法，你的灵体的后面还有一个灵体嘛，那灵体后面有个本体嘛，那是不是一二三四全部都有知觉，只是知觉的轻跟重而已啦。那在我们这个实相里面，因为我们的是肉体是比较沉重的那沉重的感受就慢，感受慢的话我们会觉得时间，那时间它又说是心灵的组织，而且时间跟你的内在经验是根本就分不开那你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概念，你自己好好去想想看吧，蛮有趣的
剩下就只有内在的感受，
对对对，所以他就后来就他老婆就跟他讲说，亲爱的你在打鼾呢，翻个身吧他说他常常这样做，所以他就翻了身。这里他提到，他说我没有看到我的灵体的银带 最后他是睡着了。我出体的时候，我有没有看到我的灵体银带了？他说有一种有个银色的一条线连着你的身体跟灵体。那我自己出体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灵有那个银带是连着的。他这个跟我一样，所以耶稣就在这一章里面，他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灵体投射是这么一块哈，包含这么多的潜力，那为什么科学的西方人没有对这个能力呢有更多的了解呢？其实我想应该不是没有了解，而是说跟这个有关的知识都会被阻挡掉吧，应该是这样子吧。好，一个不被主这个我们叫主流社会根本就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嘛，
科学挡住。
对对，所以假如说你去做一个市场调查，或者是说做一个调查的话，而且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有这种经验了，应该每个人都多少都或多或少有类似的经验过了，也就是所谓的通灵经验嘛，或者灵体出游的经验多少是有的了。只是你没有再去仔细去思考，好，没有仔细去思考这样子。那第二呢，为什么西方人没有培育他们利用他们，也一样嘛，这答案就是被挡掉了。好，所以赛斯一来就说恭喜约瑟，好，他说呢，你写的那个时候做实验可以是有备无患的，好，一旦你被吓着了，你就知道说哎，那个你的老婆快要回来睡觉，会把你救回来这样子。好啊，不过呢他说你已经备好再试一次，选了一个缓慢的方式。所以后来他不是在他的那个卧室里面上空六尺嘛，他走不出去嘛。那他老婆在的时候他却得到意识去嘛，对不对，飘到意识去。然后他老婆睡着了以后他就只能在上空嘛。因为安适的环境使你做得更容易一些。然后再使你真的做出太冒险的事，你能够对他变得熟悉一些嘛，熟悉一些。我想在这个地方我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会为了我们害怕的事情去找一些我们所需要的借口。比如说约瑟想要，可能他在潜意识里面想要是灵体出游，想要试这个经验，然后他会选择他老婆在上课，很少说他老婆在上课他没有在上课嘛，好，他会选择这样的机会。然后他会觉得说如果我有问题他会进来，他会睡着。然后他又，你知道约瑟是个男生嘛，男生又很自尊心很强，他也不希望说跟他老婆讲说我如果出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要帮我什么，他也讲不出这个话。然后再来他用鼻喊声，他当鼻喊声当成一个工具。好，因为他也知道他老婆会用鼻喊声太大声会把他吵醒嘛，所以他是安全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男生有鼻喊声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很多女生很胖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很多的情况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突然间长得某个样子或生什么病，他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说这个目的我们自己可能会看不到，我们会藏很多我们自己的目的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好，然后我们以这个行为来，就是你藏在里面的话呢，你会觉得说你会比较安心，或觉得这样是有礼物的，
比较有面子。
对，比较有面子。像我现在比较胖，我在想我这个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自己知道但是不告诉你们
为了面子。
对，
中年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发现到哈，其实物质的身体不过是你的画像，那你为什么要画成这种样子？好，那甚至关系，比如说两性关系，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跟你有一个什么对应，然后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你有没有其他的目的？不过是演戏嘛，那为什么戏要这样演？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一个包装包裹出来啊？你永远没有孤单啊，你背后有一个你的内在自己。时间，所谓的时间不过是经验的更大，自己经验的一部分而已啊。好，我其实看赛斯书越看我是觉得真的越好玩了。 他说呢，他没有来开始的时候，直到他来睡的时候，你才成功哈、哦，所以他必须要安心了哈、哦。然后人类时间的感觉在身体外跟身体内是相当不同，这我们已经知道了了哈、哦。然后你有一个成功的经验，会让你自由的多，因此你选择了最好的状态。他说你可以离开公益，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离开呢？因为当然就是信心的问题了哈、哦。那比很深是给鲁伯的一个信号，你知道他会叫醒你。那他不喜欢的时候，你也可以终止，所以这个都藏着目的的哈。然后你决定用噪音做一个推动力，他最后被吵醒了这样子。而这鲁伯自己写的哈，他说4月25号星期日，我希望有另外一次的投射，但是落空。但是呢，有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小的出题，然后尾随着一连串不完全的投射，好，包括这种现象的扭曲成分的梦，然后就好像地震后的余震差可比拟。什么叫地震后的余震？就是一直出题，一直出题，然后一直出不去，一直掉下来这样子。好，我开玩笑说，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跟你睡在一起的枕边人的话，你如果看他的脚这样一抖一抖的哈，他其实一直在出题，又回来出题再回来，但是因为他完全自己不觉得了。哦，开玩笑说那个叫撞落地了，飞机不是下降不好就撞落地嘛，脚就抖一下抖一下，其实它是出体回来出体回来这样子。好，那现在赛斯又回过头来，他赛斯讲到说，现在回答他的问题，他说西方人选择他的精力向外灌注，而大大的忽略内心世界，西方人一直都这样子嘛，齁。然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甚至宗教方面，都自动的会抑制这种内心世界的经验。好，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没有去发展灵魂出体的这个部分，齁。那东方人早就有了啦，东方那个老生理啊，老生入定啊，他入定干嘛？出体去嘛，神游出去了嘛，齁。那他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社会里面，出体是没有任何社会利益的，倒是有些禁忌，我们很害怕出体、哦、可是呢，所有受阻于那些文明的人呢，就讲，就说我们现在的文明是我们共同的选择，那我们都自动会达到了解、哦、跟中庸的一些平衡，也就是说没有错了。现在这个社会，那可能大家共同的选择就是不要去做什么灵魂出体，不要往内在走，去往外在走，这是大家共同的选择，这是一种平衡状态。什么叫平衡状态呢？就是我刚刚回答史赛德的问题，有些人选择转世在外在取向的社会，以弥补他过去活过的极为内省式的人生，那么他对物质的操纵就很不在行了，也就是他没有习惯去转到外在，好，他本来就是内省式的。那不止这样，有些其他世界的，比如说你不是活在这个21世纪的这个科学世界里头的话，你可能过的是一个蛮内省的日子，那是不是要中庸？是不是要平衡？他说如果人们学到内在实相跟外在实相两者都必须要了解而以建设性的利用，是不是我刚刚给你的这个解释？好，那这样的话呢，你不管记不记得你在睡觉时都其实都是会发生投射的，而且你内在的经验都是可以用的啦。当某种理由要忆起他们的时候，就涉及一些攻击或明显的成就，好比在那些利用梦跟投射是非常有利的社会里面，你就会记起那个投射。如果投射是一个好处被鼓励的，好像赛斯团体里面应该很多人会有灵体投射的经验啦，好，因为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这事情基本上算是被鼓励的啦。好，那他这里赛斯举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他说你们目前所经历的生活呢，在其中你们选择特别强调人体理应方面，就飞机啊，轮船啊，那么经由飞翔的梦 的模糊记忆，所以你们努力的去发展灰机跟火箭。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到说你自己的意识能够神游体外这个事实的话，那么朝向人体载具发明的这个推动力就不会那么强烈了。也就是如果其他文明像卢曼尼亚人，他们很知道不需要这些飞机大船但是就可以做旅行的话，他根本 不想要去发明那些东西嘛。赛事要来就来，要走就走嘛。他到美国就到美国，到台湾就到台湾嘛。好，或是如果说你家有过世的亲人的话，你可能人在美国，可是他在台湾，他可能立刻托梦给你嘛。好，所以在这个除了物质实相之外的实相当中，你自己是可以利用，比如说像灵魂出体或者是意识的交流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些旅运的工作，旅行运输的工作这样子。好，那第五十三个问题就是这里提到的429节有没有？好，在1968年8月14日的第429节，各位买一些早期课来看看吧。不过有点深
了。你又没有啊？
有啊，英文书。好，在429节里头他提到说自己是没有受到界限的，那他的发展也没有界限。那么也就是说你每个人格最初可能是某个存有的一部分而独特发展出来十分独特的兴趣。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我不是有提到吗，人出生都有罪性嘛，最独特的个性都有罪性。这里就刚好这样讲嘛，一个人格最初是某个存有的独特的特性，然后他自己走一条孤独的路。所以每个人出生，你今天来，不管你是谁，你来到这个世间，你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你的存有独特的性气的一部分，是不是罪性？没错吧。好，那更好玩的就是说，你虽然很独立，可以靠自己走一条孤独的路，但是却可以依附到另外一个志同道合的存有那里去。各位， 我是不是杨贵妃转世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依附杨贵妃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杨贵妃那个经验变成我的？从这一点里面 你看连存有都可以用依附的耶。我们不是说去收养一个孩子当我的养子养女，你还可以找比如说有名的存有，可能是米开朗基罗或者是什么更有名，我依附他变成他的存有的一部分，他的存有变成跟我可以依附在一起。好，那好玩的就是说你依附他以后呢，你自己的那个存有的那个联系没有消失哦，然后那边的存有却连上线。哎，真好，看有没有什么有钱的人收养我当养子。
找赛斯就好了嘛。
赛斯不够强啊，还有更强的啦，没开玩笑的啦。没有， 我是希望说从这里头各位看，各位想想这个问题，想想这个问题哈。什么轮回转世啊，你的前世是谁啦，后世是谁啦，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可以依附的耶。各位，你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到万物的时候其实它是从一而来的啊。那万物是前面比如说我现在第九代，那第八代老祖宗是谁，第七代老祖宗是谁，那第七代老祖宗可不可以换别人？可以啊，因为你都是来自一啊。他这里提到我们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原来的联系不会被切断，但新的联系建立起来了。我想赛斯来跟我们讲这些东西，他应该有他的权威性了。那如果他真的有权威性的话，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真的是会不一样的。好，在老子的那个道德经讲到说宰寅破而报一，其实你的心在变，那寅破七三魂七魄它是随你乱宰的呀。你可不可以宰 很有名望和很有钱的灵魂在你的身上，可以啊，不但可以，连上面的那个存有你还可以换存有呢。
你要怎么宰呀、
要宰就要拿刀子吧也 开玩笑的，对，他是告诉你可以这样做了、
怎么做、
怎么做，就性气一样的话，性气一样就会变成那样，好，志同道合会吸引你到那里去。好 OK， 那下一个问题哈，那除了内在感官还有没有其他内在感官？他说有，但是不是在你们的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然后他这里提到说，任何细胞都可以有能力长成特定的器官，形成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好，你吃进去的牛肉或猪肉，哪一块会变成你的眼睛的组织，哪一块变成你的屁股的组织，吃进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牛肉，可是最后变成你的眼睛跟变成你的屁股，这个都可以做到的，这样子。所以每个细胞都可以长成你所要的，所以手指的四肢哦，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的啊。任何器官，假如我们的实相的大家共同的意见可以改变的话，我们的牙齿可以换嘛，哈，那大腿不能换，但是螃蟹的大腿是可以换的，哈，断来可以长，哈。所以这不仅是适用在我们自己的物类，那这个也适用在其他的物类跟物类之间了，也就是根本就是你的心所创造的啦。所有的这些生物里面呢，都有一些基本单位，而且形成这个植物跟动物的生命。那这样的能力是可以发展的。就他在提谈内在感官了，但是他这里提的内在感官并没有超过我们的九种内在感官了。所以他理论上，一只青蛙、一只鸟、一只蚂蚁眼中看世界是可能的。之前我们有提到嘛，赛斯透过鲁伯跟约瑟的肉体感官来看水门事件，对吗？可是他在看水门事件的时候，约瑟跟鲁伯并不知道，他是透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然后赛斯也提到说，他透过一条狗在体验这个人生，并不是他转世为狗，并不是的，他只是他的片段体，然后用他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他 在此我谈的是肉体感官，不是内在感官的，所以在意识向某一个特定伪装对准的时候，内我通常所应用的感官之外，也有潜在的内在感官。我刚不是在讲吗？从一开始他提到约瑟在画画，那他当然是用他的肉体的感官，什么颜色去画嘛，可是在那肉体的感官的背后就有内在感官。所以这些内在感官以记忆的方式来表达，他说只能用暗喻来表示了，这个很难讲清楚的。好，那如果要讲的话，谈到内在感官的话，可能要一本专门的书。所以他提到说，可以透过植物、透过动物来感受这个世界，根本连内在感官都不一定要应用到了。不过那个在内在感官里面，他是用到他的内在振动性触觉这个感官了。内在振动性触觉就是他在一种振动性触觉的状态下，它可以透过你的肉体来感受这个世界了。其实内在振动性触觉也是一个内在感官，但是他这里提到说是肉体感官。好，第五十五个问题，他说可不可以画出那个说法者的这个图案，他说是可能啦。那这个约瑟就追问，那现在可不可以，他说因为这些 图案、跟很多的一个内在相关的扭曲，是 有相关的。那现在比较可能对他来讲现在比较难了。那他有提到我们的不晓得是第一个文明还是第二个文明叫母文明，他们用的就是形象跟符号，所以他好像很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讲了。哎，各位觉得今天这一堂课怎么样？听有无？听得懂吗？整理一下了哈，其实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你被你的内在的，我们说是存有好了，我们把它人格化，好，变成一个人格，然后存在这个世间来的时候，你就是带着一个礼物包嘛。 而这个礼物包呢，你带有自己的特性，不管这个特性是什么，但是跟所有其他人都不一样的。能够真正开这个礼物包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你不要去写别人啊，你不要去看别人。好，那再来就是你所体验的任何事情，基本上它都会对你有意义的，不要看眼前的事情。所以我提那个悲惨世界的那个主角嘛，哈，他就偷个面包，被关了19年了，啊，出来以后他也是混世极俗的，可是就是那个爱让他完全改观。然后我是发现到这个爱跟之前的他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的生存，他的生活带着很大的信心。好，然后你再看他后面的生活，他基本上他可以从一个犯人变成很大公司的老板吧。啊，做到市长吧，然后虽然后来逃掉了，可是他跟他的女儿，他认养的女儿，在巴黎，我想也是过着像神仙一样的生活啊。啊，但是他在救他的女儿，他女儿后来就爱上一个男生，不是真的爱，但是只是一种慕念吧。他为了让他女儿能够不失望哈，他既然希望说把我的生命换那个年轻人的生命。然后那个年轻人快死的时候，他是硬把他背下来，从地下道逃走，然后背给他的女儿。但是你要知道，他把那个男的背回去给他女儿的意思是代表什么？代表他女儿找到新的归宿，对吗？意思是什么？意思他又要孤单的，可是他却让自己孤单而替他女儿背回这个快要死掉的他的男朋友。所以这里头我是觉得说，这部电影它真正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它在阐述的这种在人世间那种爱的表达。如果人世间根本不是时间的问题，根本不是空间的问题，根本不是物质的问题，根本不是成功与否的问题，那么各位，我们要讲一些句话，你是不是可以很安定的表达你心中的那一份爱？对啊，那我觉得他今天他提的，我把他的灵魂出体的那个部分，然后他能够作画的那个部分，两个肢解的同时，然后时间的观念，好，然后内在感官的部分，我觉得能把它连起来的话，我觉得蛮好玩的啦。啊，但是因为讲太快了，所以好像没什么太多组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真的是回去稍微思考一下，好，很多事情值得思考了。嗯，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吗？